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香港送中法案被正式送中。来自香港的连线报道将介绍这一最新动态。中国方面敦促美国停止干涉香港事务。709律师案4周年，美国作出反应。美国批准2笔对台军售。此外，美国参议院不久前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将禁止把中国无人机用于军事用途。有分析称，这是美国对禁购中国产品的再次加码。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担忧为何与日俱增？随后的时事大家谈将展开专题讨论。首先呢，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香港发生数星期的争论和大规模的愤怒街头抗议之后，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有关逃犯条例的修订已经寿终正寝。
有少部分人呢方面嘅担心，所以喺今日我再清晰去讲明逃犯条例嘅修订工作，或者呢条条例嘅草案已经寿终正寝。The bill is dead。
林郑月娥说，今天我在此清晰地讲明逃犯条例的修订工作，甚至这条条例草案已经寿终正寝。她随后用英文说了 The bill is dead， 法案已死。备受争议与批评的林郑月娥在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她注意到公众仍然担心政府重推条例。她说，政府的逃犯条例修订工作彻底失败，但是他没有说明该法案是否会如同抗议者所要求的那样被撤回。这项草案本来的作用之一是允许香港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这项草案从今年4月宣布开始，就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由于中国大陆的法律制度与香港有很大的不同，反对者对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感到惊恐。从国际商业组织到法律社团和民主党派，这种情绪在香港社会的各个层面引发了共鸣。中国官方及其媒体对这位港首的最新表态反应是相对的低调。中国外交部回应称，中央政府表示支持、尊重和理解。中国媒体财新网星期二上午刊登了相关的消息，不过这篇报道不久就被删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二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简短回应记者提问，表示6月15号特区政府宣布暂缓修理工作的决定之后，中央政府表示支持、尊重和理解，对此我没有新的补充。星期二中午，凤凰网的微博也发布消息称，香港逃犯条例寿终正寝，林郑月娥承认修订逃犯条例完全失败。一些网友留言表示祝贺，有留言说，祝福香港，至少香港还是香港。但是这个消息仅存在了不到10分钟就消失了。另外呢，是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会见香港商人黎智英，引来了北京的强烈不满。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7月8号在华盛顿会见了黎智英，讨论了有关香港修订逃犯条例争议事态的最新的发展，以及香港一国两制的最新情况。黎智英办的《苹果日报》据称是唯一没有被染红的香港媒体。中国外交部驻香港公署发言人星期二在其网站说，坚决反对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绝不会坐视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受到损害。这位没有署名的发言人还说，内外势力相互勾结，祸港殃民注定没有好下场。另外呢，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今天宣布逃犯条例修法已经寿终正寝，引发了各方的巨大反响。不过呢，也有评论说，学生们的诉求如何也满足不了，香港需要妥协。下面我们电话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申华来了解相关的动态。申华，你好。申华，好的。那么星期二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了，我今天再次的明确表示，逃犯条例的修订工作以及条例草案已经寿终正寝。这是林郑月娥迄今为止有关逃犯条例的状态的最新的声明。那么香港的反应怎么样呢？
是这样的。那么最近来讲呢，大家都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每次呢香港出现这个成千上万的人上街以后呢，政府呢都要有一些回应。我认为来讲呢，这个很多人也跟我讲，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对星期天，也就是前天下午，这个香港九龙地区出现的23万人，据说是23万人啊， 这个大游行的一个反应。那么在这次反应当中呢，这个林郑月娥呢是以记者会的方式这个宣布的，但是这个记者会呢，现在很多人在议论，它的范围呢比较小，没有以前记者会的范围大。我们不知道他们来讲的筛选媒体的原则到底是什么。但是今天的主要看点呢，就是这个林郑月娥在讲话当中呢，的的确确呢有一些非常严肃的措辞。刚才你的新闻里面已经都讲到了，这里面我再强调一点。就是说来讲呢，林郑月娥讲现在的整个香港的社会矛盾、纷争，还有民众当中的各种不满情绪，都跟政府的修例引起的麻烦有关。那么这是他对他前一段工作，尤其是围绕着这个逃犯条例修法所引起的混乱的一个总结。但是来讲呢，反应，我今天来讲呢，采访了四五个人，四五个方面，四五个单位的人。那么他们对此的反应来讲呢，都是比较负面。我个人认为，那我个人观察是这样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听一下这个民间人权阵线的副发言人，那个梁颖敏，看他是怎么讲的。因为这个组织很重要，大家在新闻当中都知道了，过去几次几万人的游行都是由这个民间人权阵线来发起的。下面来讲呢，我们听一下民政发言人方面是如何评价林郑月娥今天上午的讲话。
向立法会提交这项议案是一个具有法律意义且非常正式的立法程序，然而他只说法案寿终正寝，而我们在香港的法律条文里，在议会程序的规则里找不到寿终正寝这个字眼。为什么当局让我们维持法治，而他自己却不运用法？
那么现在就是争论的，就是说寿终正寝这不是一个正式的法律词汇。那么我采访的几个方面的人士呢，都谈到了这一点。那么刚才是民政是这样讲的，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民间人士是怎么讲的。这个民间人士呢叫做这个陈先生。陈先生呢是这个立法会外面在金钟车站那边呢有一批这个学识人士的这个发言人。我们听一下这个陈先生怎么讲的。
我认为呢，今天的林静说的话其实混汤不混月，因为他说的不是一个法律的名字，因为这法律的名字就是说那个叫撤回 withdraw， 但是在立法会里面呢，就没有这个事，只是说受众进场，对不对啊？其实我们相信的只是法律的文字，我们不相信他的什么语言的艺术，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个政府啊。这个政府是来自中共的吗？他们说的话一句也不可以信啊！我们不相信中共说的话，我们只相信法律说的。
但是呢，与此同时呢，相反的意见我也听到了。我那个在坐出租车的时候呢，跟司机聊了一下这个问题，司机是这样跟我讲的，他说香港的青年不会满意的。然后我问他，那么香港青年到底需要什么东西呢？他说他不知道，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那么他提出了妥协，他认为妥协现在也很困难。另外来讲呢，他谈到了目前的状况对他生意的影响，因为外面有关于香港的红色旅游警告，因此的大陆游客到香港来会却步，因此来讲对他的生意呢非常不利。另外来讲呢，还有这个另外一个方面的意见呢，就是香港南华早报今天有一篇文章，他认为呢是分裂的香港需要妥协的和弦。这个文章说呢，在疯狂和分裂的香港，人们判断亲朋好友乃至陌生人往往以他们的政治立场划线，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下面来讲这篇文章的结论啊，这篇文章的结论是这样的，没有哪一方绝对正确，哪一方绝对错误，只要认识到这一点，妥协和对话依然还有希望，也就是各个方面的声音都有了。宇宙，
好的，申华。那么说到这一点，实际上的这个送中法案之所以引起香港民众的这么大的这个反感的原因，就是说大陆和这个香港之间的这个司法呢是极其的不对等。那么发生在4年前的709律师案呢，实际上就是无时无刻不在提醒香港市民关于这样的这个不对等。那么今天呢，正好是7月9号，就是这个709律师案件的事件的这4周年，在香港方面有什么活动呢？
对，你说的都非常对。那么来讲，这是个巧合呢，还是说有意的安排？因为那个709律师案呢，实际上是给香港的送中条例，这个大的风波一个很好的一个注脚，或者一个来讲有说服力的注脚。因为中国大陆在这个709律师案这个问题上来讲，存在很多的争议，有很多问题。香港经常有这方面的游行啊，请愿来协助这被受到迫害或受到这个影响的家属。那么这个我在那个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呢，有一个新闻稿，这个新闻稿实际上高度概括了就是709律师案与这个送中条例案的这个之间的关系。他是这样讲的，说香港政府不顾中国法治的缺失，企图修订逃犯条例，允许任何港人可以被从香港移送中国内地受审，深陷任何拘押、不公正审讯以及不人道待遇的危险，并且说呢，这种倒行逆施呢，也面临港人的呢坚决抵制。啊，今天来讲呢，这个709律师还有其他的一项默哀的这个一个活动，就是在晚上的是6点举行，默哀呢7分09秒，以纪念呢这个709律师所受到的待遇。宇宙，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香港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那么今天呢是7月9号，是中国709维权律师抓捕事件4周年。美国驻中国使领馆在这一天都发表了声明，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709律师。美国驻华使馆官方的网站和社交媒体上刊登的这份声明说，美方依然对中国持续关押其本国公民感到极为不安。声明说，这些公民在中国法律体制之内努力捍卫同胞的权利，并且推进法治。声明提到，709大抓捕始于2015年，中国警方拘押大约300名人权律师、倡议人士和活动人士，对他们进行讯问。据报道，这些人还受到身体上的虐待，许多人长时间被隔离拘留，被释放之前无法联系法定代理，很多人现在仍然被拘留。美国驻华使领馆说，我们与人权团体和其他政府一起再度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在709抓捕期间被拘留的律师和他们的辩护团队。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在间断2个月之后将于这个星期重启，但是呢，在双方一年前开始贸易战以来，并没有任何的迹象显示美中两国的分歧在缩小。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底在大阪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时也同意美国将暂时不对另外大约3000亿美元的输美中国产品加征新关税。与此同时呢，两国将恢复贸易谈判。华盛顿和北京似乎对美中两国领导人在大阪达成的共识有不同的解读。了解美中谈判状况的3个不同消息来源对路透社说，中国没有做出立即购买美国农产品的坚定承诺。特朗普政府官员也淡化允许华为购买美国技术产品承诺的程度。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说，只会向华为出售低技术的美国半导体。路透社上星期表示，美国商务部出口管制的官员被告知，继续将华为视为黑名单的实体。与此同时呢，美国国务院7月8号批准了2项对台军售案，分别是价值大约20亿美元的108辆主战坦克及其相关的设备，以及250枚毒刺导弹及其相关设备，总金额达到2.24亿美元。这2项军售案目前已经送交美国国会，等待批准。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在其新闻稿中表示，向台湾出售这些防御性武器装备，能够支持台湾武装部队现代化以及拥有可靠的防御能力，从而呢是符合美国的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台湾军事专家、航空最前线采访编辑许建宏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美国对台军售是一次重大突破，是蔡英文政府上任3年多以来首次采购到新型的武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敦促其撤销这一计划。好的，休息一下，稍后。
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时，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几片。
不过在我们的面前，贸易战的更大正战的背景下，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of a national government that built roads.
That's some crazy talk, man.
You're getting young, you're getting life crazy.
Oh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方面幫助其他嘅失業者喺科技行業揾到新嘅工作。
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进入主话题之前，我们首先讨论香港局势的峰回路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送中法案已经死亡，我们请两位嘉宾对此做热点快评。一位是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时评人小明之心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你好。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嗯，好的。另外一位呢，也是通过 Skype 在芝加哥的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同时呢也是时评人张寻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宇宙你好，小明先生好，大家好。
好的，那么首先我想请两位来评论一下，就是对这个消息呢有什么样的这个感觉反应啊？就是觉得这个是名正言，就是理所当然的呢，还是非常的这个出乎意料？小明，请你先来回答。
应该说不是非常突然，这个结论可以说是香港人民的一个胜利，或者说是一个初步的胜利。这多少反映出香港政府还是感受到了民意的压力，并做出一点回应。这和中共的大陆政府还是有点区别。但是，就说如果从善意的立场去理解林郑这个送中条例已经寿终正寝这个说法的话，尽管他没有正式宣布撤回，这或许意味着香港政府今后绝对不会再推进这个条例了。但是如果从怀疑的立场去看的话，林郑为什么不可以按照法律的这种程序宣布撤回呢？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问题。而且民众的其他几项主要诉求，林郑依然都没有正面回答，都是在绕来绕去。而且事到如今，林郑已经失去了大多数香港市民的信任，所以就这一点来说，林郑的这个表态我觉得意义非常有限。谢谢。
嗯，好的，谢谢小明。那接下来张寻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刚才小明先生意思呢，就对这个尽管有这样的这个表态，但是对他的这个前景呢依然是感到非常的不明朗。那么我想请问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我比较同意小明先生说的，他这个确实是一个香港民众的一个重大胜利，是一个阶段性胜利。我有一点不同看法，就是说林郑月娥她的表态呢，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北京这边不想扩大事件。这我一直在香港这个反送中的事情出了以后，我一直在讲，由于这个外界的压力，在贸易战呢等等各个方面的国际局面上压力，特别是在香港问题上，国际社会呢非常坚定的支持香港，那么呢使北京这边投鼠忌器，他不愿意因为这个事情来进一步影响它的整体这个国际环境。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应该是北京做出的决定。而且呢，林郑月娥的回复就好比刚才新闻中讲的，就是他不用一种法律术语，而只是用寿终正寝这样一个非法律的术语。同时呢，像什么香港的这个民众的五大诉求啊，像什么撤回，正式撤回逃犯条例，对吧？撤回暴动的定义，撤回所有抗争的控罪，追究警队的滥权，以及立即实行双普选，他现在呢都没有答应。那这个特征也是一个北京回复的特征，而不是一个香港这样的一个法治政府回复的特征。那么具体以后，我觉得呢，确实他这个完全取决于香港民众的抗争的态度。如果香港民众大部分民众呢决定见好就收，那可能这个事情告一段落，那就等着下一次再怎么做。如果香港民众要继续抗争，而且抗争得非常强有力的话，那很可能呢事件还会继续演变，这个有可能甚至变成今年北京最大的一个黑天鹅。
那张先生，我还想问您，就说呢，目前的这个结果呢，是不是可能可以说是刺激到这个香港的市民，让他们进一步的争取他们一直想要的这个普选，争取更多的这个民主呢？张先生，还有小明先生，您如果有补充，随后也可以加入进来。好，张先生。
好的，那个我这个点说句实话，我真的不敢讲。从学生的决心、年轻人的决心是很大的，但最后呢，能不能化成整个就是因为很多事情啊，都是这样的，你只要一拖下去呢， 很可能呢，就是民众他的一个知识度会下降，那他有的时候他就会变得比较麻木或者冷漠。那么会不会一直坚持，比如说100万、200万大游行？那现在看就是没有那么大规模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甚至到罢工、罢课呀等等的，这个事情呢，就得具体看了。我现在不是那么很肯定。
嗯，谢谢张先生。小明先生，您的看法是不是依然悲观呢？
从目前来看，就是说林郑的这个所谓的答复确实有背后中共的这种意思，显然他现在有点身不由己，这是肯定的。但是就是说他现在这种，如果说一个不太好的话，怀疑的话，就是说林郑现在这种有点诱敌深入的这种感觉，他在一点一点的后撤，而且每次后撤都留一点尾巴，逼着民众去追赶，所以这个里边确实有很大的疑虑在里边。就是他这种表态不是这种很让人感觉很正常，他所以总是有点这个问题。另外就是说香港市民的这种抗争，对于香港市民来讲，坦白的讲，其实不存在什么见好就收的问题，因为香港它毕竟还不是中共直接治下，中共可以随时用军队用屠刀来解决问题，在香港目前还不存在这种直接的危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市民并不存在这种见好就收的问题，可以一直追下去。那么但是关键问题就是说，香港市民的这种，他确实如果长时间耗下去的话，这确实有一个身心疲劳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但这并不是一个就是理论问题。所以我从这角度考虑的话，那么林郑月娥这一次的这种小的姿态或者小小的让步，很有可能从反面会刺激更多的人更强烈的去抗争，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嗯，好的。那么实际上，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呢，这个事件也有可能，这个反过来给北京一种压力，让他呢这个加速收回这个香港的主权控制。好的，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美国参议院不久前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将禁止中国无人机用于军事用途。美方越来越担心这些无人机会把信息传回给中国政府或者是黑客，危及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损害美国国家安全。有分析称呢，这是美国禁止政府机构和军方购买华为和中兴产品之后，对禁购中国产品的再次加码。那么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担忧为何与日俱增？中国政府与这些名义私企之间的关系为何令人不安？中国政府的诚信在国际社会为何一路滑坡？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嘉宾，时评人张寻和小明之心主持人小明。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芝加哥的张寻先生，那么从国会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这个大疆所生产的无人机究竟对美国构成了哪一些的这个威胁？
我觉得它应该主要是四类威胁。从国会的角度看，第一类呢，就是说它的无人机在操作过程中呢，通常是与它就是大疆公司的服务器相连接的。这个服务器呢，很可能是首先直接是设在美国的，但是呢，它是由大疆公司控制的。那从服务器上再往，是不是会往中国去传？会特别是给中国政府甚至黑客？那么这个事情是美方可能没办法控制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它无人机呢本身，它可能会通过一些技术方面的设定，它来闯入一些禁区，这样造成一些安全上的威胁。2015年就有一次呢，大概是1月份吧，就是闯进了白宫，然后这个穿越了，等于躲过了白宫的这个雷达系统，所以说呢，造成了这个美国这个警方也是很大的一个惊慌，当时，所以呢，这个本身它构成威胁，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就是说，大疆公司它很有意思，它跟那个华为当时任正非表态一样，他认为全世界离不开大疆，离开大疆活不了。那么就是说，像这种对于一个自由市场的一个环境来说，这样的一个表态是一个很糟糕的公关。那么它会让人们感到担忧，你不要讲你是个中国企业，你哪怕是个美国企业，如果你达到垄断的地步，你肯定会对引起政府的关注。所以这是第三方面。 那第四方面呢，我想国会现在对大疆进行的采取的行动，也是为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做准备。那么也就是说，尽量减少他们的就是从中国过来的产品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啊、安全的方面的影响。
嗯哼，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小明，我想问你，就是说呢，其实呢，这个无人机无论是对个人的隐私，还是对国家安全所构成的这个威胁呢，美国早已经注意到，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呢，曾经也提出过这个警告，也是针对中国的这个大疆生产的这个无人机啊。那么另外呢，就是美国的国防部呢，实际上其实美国的这个陆军呢，在2017年开始就不再使用这个大疆的这个无人机。那么但是呢，这次呢，这个提到了国会议事日程的这个高度呢，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在中美关系呢这个恶化这个美中贸易战的大前提之下呢，这个危险呢也被一定程度的这个扩大了呢？
应该说和当前中美贸易战大背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就说从根本上说，美国政界确实对于中共的认识在加深，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更容易意识到中国产的这种无人机的危险性。我们知道这种无人机，它起飞的时候都是为了收集信息而起飞的，而且特别是像这种大疆的无人机，一般都是一种小型微型的无人机，这个用雷达来监控相当困难，因为它目标非常小，所以它又飞的时候有很低，所以有的时候从白宫穿过居然都无可奈何，所以在这个有它的特殊的地方。那么这个里边关键问题在于，现在中国的这些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它都受中共政府的控制，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说这不是贸易战的问题，是中国现在这目前的国家的这种性质本身决定了美国不能不担心这个问题，所以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谢谢。
嗯，好的，谢谢您，张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大疆公司呢，实际上它是从一个就非常小的公司，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公司，成长到现在的它可以认为世界没有它活不了的这么一个大公司。那么这它究竟是如何成长到今天这样的这个地步呢？张先生。
其实我觉得它大疆公司它是一个是个非常幸运，也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公司。那么它实际上呢，据我了解哈。在等于他抓住非常敏锐的抓住了一个市场机遇，而当时抓住市场机遇并不是他一家，他在我那个汪涛啊，他好像当时拍了一个去这个在喜马拉雅山附近，就是那种航拍照出的美丽的景色，这样呢，他整个等于说引发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就是这个航拍市场。以前我们讲无人机呢，除了这个政府军事等等的一些用途呢，往往就是所谓的航模爱好者哈，就是这种航空模型类似这种概念。但是现在后来大疆呢，等于说把它真正的把人们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就是说我用它来进行航拍，所以说呢它非常成功。当时中国好像一共有400多家来做这个方面的无人机的，光在深圳就有300家，所以说呢是一个非常热火的这么一个领域。那么大疆呢，它之所以这个出奇制胜，就是在这里边脱颖而出。首先第一个，我认为它是引领这个行业。那第二一个呢，它在这个技术方面呢，是非常领先的。比如它的稳定性啊，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多螺旋桨这种无人机呢，一直就是说它的稳定性一直解决不了。那么它得到了解决，它给解决了。同时呢，它在它在市场策略上，它采取一种叫做这个 vertical integration， 就是这个纵向集成，也就是它从零部件的控制制造，它的软件开发，到它的这个生产制造不用说了，到整个的市场营销全部由它一家公司来做。那么美国有一个无人机的一个制造商的一个 CEO 说过，说大疆公司几乎在市场营销方面从来没犯过任何错误，他做的每一步都是对的。所以说呢，那加上他在中国的生产的成本，这样的话呢，他在这个他称霸全世界呢是有他一定道理。那现在就是说，实际上，美国这个国会对他的这个制裁呢，实际你如果你跟深圳相跟这华为相比，他是非常客气的。所以说呢，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他的成功，自己成功的原因。但他最后跟 中国政府的这个关系，这个方面有很多也是需要待了解的。
嗯哼，谢谢张先生。那么小明先生，刚才张先生也谈到，就是说大疆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换的是有它的这个长处可取之处啊。那么事实上说到它的长处呢，我们就不得不来走到它的这个网联互联网的网页上来看一看这个 DJI.com。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进入它的这个网页之后呢，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大疆公司是中国的公司，你恐怕根本看不出它有任何中国的这个蛛丝马迹任何的痕迹啊。首先从它的这个文字来看就是英文，然后它的这个声音呢也是这个用地道的这英文来进行播音，除此之外呢就是做广告的这些演员全部都是这个西方人的面孔，那么说不定呢这也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大量的启用这个西方的这个人才啊。那么从这点来看呢，就是不是可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大疆呢他本身的这个野心就是要全面的进入这个西方的市场，西方的世界。
应该说大疆一开始就有相当的国际视野，他目前在国际上的这个市场的所有价位上，大疆依然是这种就是说这种消费型的或者说这种类型的无人机的主导品牌。相对而言，就是说大疆在国内的市场的份额可能它不如它国际市场，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拓展国际市场特别是进入西方进入北美应该是大疆创新的这种战略布局。这里边除了商业利益是否还有其他的因素也很值得观察，就是说大疆它能够崛起的，应该说跟它和利用的这种香港的创新的科技环境以及深圳一带大量的工程技术人才有很大的关系。香港具有顶尖的研究型大学，集合了大量的国际人才，加上世界级的科学园，提供完善的科研设备，开放的经济环境，以及就是说和深圳的这种它的制造基地，这确实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他们自己的一种表达方式。不过从目前来看，大疆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当然刚才张勋先生也说了，就是它在技术上有很多领先的地方，但是它实际上目前最大的优势还是在价格上。这显然和中国目前的这种劳动力的成本，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相对比较低，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它的竞争对手难以媲美大疆无人机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价格的优势，才促使美国乃至西方很多的，就是很重要的消费者，甚至拥有很高预算的执法机构和工业，他来这个工业买家，他们来选择相对比较简单、低成本的机型。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正好被大疆给这个领域被大疆给控制住了。谢谢。
好的，谢谢小明。那么我们有很多听众观众朋友通过我们的聊天室呢来发表评论，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些听众网友观众朋友们的这个评论啊。第一位呢是 Christ 黄，他说呢，中美意识形态不同，最后呢终有一战，进华为进大疆是美国提前采取的防御性措施，和二战前美国对日本的物资禁运没有区别，和美国为敌是中国之大不幸。接下来一位呢是李忠本，他说呢，华为是中共作为举国体制、国家资本主义的先锋，准备用自由世界的技术打入自由世界的样板，应该给予当头一棒，应该树立严格规则限制，否则会乱了套，不能掉以轻心。接下来呢是龚婵觉，他说呢，其实所谓的全球化浪潮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所引发的，他们竞相把低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自己只控制高技术产品，但是从战略上忽略了一个问题，低端产业是高科技产业实现市场价值的必要条件和关键环节。当华为这种拥有举国体制之力并自带流量的企业一旦控制了类似集成这样的中低端产业的话，低端产业便绑架了高端产业，这就是美国在打击华为时深感无力的原因所在，是短视的产业政策的这个恶果。好的，张先生，我想问您，就正好这位这个观众呢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低端产业已经绑架了这个高端产业，所以美国在这个出手对付中国的这些高端产业同时呢是感到这个无力的。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现在呢美国对于大疆的产品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这个困境呢？
是的，这个我觉得这个两位网友说的非常好，因为实际上你如果是从个体公司来看， 你从大疆的它的发展，你应该说是很值得称道的。那么它的成功呢，似乎也是全球市场经济的一个成功。那么但是呢，如果你深究下去，你会发现什么呢？实际上呢，大疆它植根于整个的，就是说，从西方视角是全球化，从中国政府呢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是一个国家战略发展，它在这个大环境下成长的，所以呢，它得到了一些就是说。双方默许的，比如说美国华尔街默许这样的一个产业转移，利用中国的这个低成本、低人权啊这方面的优势呢，他呢把这个刚网友说的把这个制造业转移过去，那么大疆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大环境中，他获得了比如说政府的支持哈，他的产业的这个配套。制造业的这个零部件的等等这方面的它各方面的配套支持，那么它的大环境下，但这里面其实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谜，就是说它的关键技术升级是怎么来的？这个不只是对大疆，而对任何一个脱颖而出的中国公司呢，都可能大家会这样做一个拷问。我曾经呢以前遇到一家在石油行业。他把跟大疆类似，他把他美国的竞争对手很有名的做了几乎上百年的竞争对手直接给打死了，他的市场呢从无到有一下占领了那个大概是80%以上吧。我跟他们的老板吃饭，我问他们他们说哎呀我们这有一个什么奇才从哪个大学挖的，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个都是鬼话。那么这个技术怎么来的？他完全呢这家公司呢他是后来发现他是复制的，那么复制是竞争对手的。那大疆公司他怎么发展，这个技术上怎么样，这个事情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呢他永远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对不起，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么从整体上来讲，我觉得美国和中国现在他意识到他整体原来的全方位的市场竞争策略，他跟中国的这种合作全球化的策略是要值得反思。那么这种策略会带来美国就是说他在这个特别是在某一些就是高这个高科技含量的制造业方面，他现在已经处于一个很被动的阶段。他如果他不依赖，那么他在往别的地方转移也需要时间。那么他呢这种继续依赖下去的话呢，会使美国这方能力更弱，这是的确是个问题。
嗯哼，好的。接下来小明先生就说，实际上的这个无人机呢在美国在这个现在的这个商业用途呢是非常的广泛。那么在美国来说，如果是禁止军方或者政府采把它的这个大疆的这个无人机用于他们的这个用途的话，但是美国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行业，比方说无论是电力行业还是这个燃油这些行业，他们都是需要用这些无人机来比方说去监控他们的这个管道呀，是去检视他们的这个中转基站等等这样一些作用。那么是不是说呢，其实美国已经没有办法阻止大疆的这个无人机对美国社会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渗透呢？
有就是说从目前来看有这个危险性，因为就是说我们前面提过，目前大疆的主要优势实际上还是在价格上。关键问题在于此前美国政府对大疆无人机的安全问题的关注确实不足，所以已经导致大疆无人机在美国充分渗透了，比方说在铁路、什么公共事业、媒体、农业，甚至联邦的执法部门都已经在购买和使用联邦无人机，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所以这个这大疆无人机，这大疆这无人机它的这个目前的，就是说它有一个它特别独特的地方，就是说它一方面是有它的一定的技术长项，另一方面有中国制造业的这种相对的优势，就这种低端产业这组中国一个也相当完备的一个生产，这个生产链非常完备，这一点其他国家很难媲美。那么如果说用一个中国古代的这种智慧博弈的故事来讲的话，那目前大疆和美国这个方面的这种竞赛可以看成是中国古代这种类似田忌赛马的这种，就是说他在用他的这种特别的一部分的优势来打对绝对，用自己的绝对优势部分来对付一个相对弱势的地方，所以这个情况下美国有相当的难度。 美国国土安全部在2017年曾经有一个备忘录警告过，说这个大疆创新正在有选择的针对一些领域的政府和私营实体，一边扩大收集和利用美国的数据，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实际上就是同类型的产品，美国并非不能生产，所以但是大疆它确实具有相对的优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如果基于美国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政府确实需要对这个做一些限制。所以呢，因为毕竟无论大疆它如何宣布它多么安全，但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这种无人机它确实存在着这种安全隐患。而且当特殊情况下，大疆或许可以采取它自己的，因为毕竟设备是它生产的，它对这设备的掌握肯定要比用户更清楚，所以它完全有可能来通过非法手段来获得这些无人机上的数据，所以这确实对美国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而且是个非常现实的危险。谢谢。
嗯，好的，谢谢小明。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分享听众和观众朋友发表的评论。第一位呢是灯火西施，中共国出口的科技产品无疑不是偷来的，大疆也不例外，根本不需要研发成本，要被封杀也不奇怪。他应该说无疑是偷来的。接下来一位是陈瑞雄，他说呢，台湾在去年的汉光演习时首度征召民间无人机参与，其中有很高比例的中国制机型，这样会不会有演训机密外泄的情势呢？真的是令人忧心。接下来一位 Edwin Chen， 他说，我支持美国政府对大疆公司的制裁，我建议美国对中共的军民两用的企业进行彻底排查，重点关注中共企业的资金来源，例如中共的政府补贴、中共的税收减免，凡是从中共领钱的公司都是间谍嫌疑人，请美国政府记住，两国竞争，间谍先行。好的，接下来我想请张先生来回应一下最后这一位，就讲到说美国对中国的这个企业进行这个排查，有没有这样的可能？那么又说到这个大疆的事情呢，是不是美国政府所最关注的仍然是就是有这个华为和大兴的前车之鉴，就是他们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这个关系问题，那么究竟是不是就是政府扶持的这么一个企业？那么我想请问您的看法。
是的，有这方面因素，就是说其实现在国会这次就是那个 NDAA 对，那个联邦授权法，它预算授权法呢，它还是比较客气的，它仅限于军方禁止，民用的它还没有禁止。同时呢，不要忘记了大疆它的这个无人机，虽然说刚才我们说它有很多技术很厉害，但是它的主控芯片呢、图传芯片呢、避障芯片呢、红外芯片呢，它都是进口的，都是依赖这个，主要都是美国这边控制的。因此呢，就是说它还没有发展到和华为断供，类似像华为、中兴就讨论到断供，跟还没讨论到这一步，所以美国这边还是保留后手的。那么从大疆它2016年的发言人就说过，如果中国政府要我的数据，我肯定给。但是后来赶紧他就补充解释说，那只是说在中国市场，但是在中国市场足够忧虑。我昨天很有意思，那我们说采访的时候，我说大疆，我看看网页，有一条网页写着说是深圳公安局和大疆这个公司有战略合作关系。我就等我点进这个网页呢是404，现在等于说他已经把这网页给撤销了，所以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就是说美中关系如果说这样继续走向敌对的话，对吧？走向对抗，那么美国政府他会一步一步的不得不采取这种手段。那对大疆公司呢，他这种反应升级也是情理之中的。
嗯哼，好的，谢谢张先生。小明，我想问你，就事实上呢，说到这些著名的这个中国的私企大公司、国际知名大公司呢，现在呢是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南华早报呢就拿华为做了一个例子，他说华为呢是雇佣了一些这个有政府、有军队背景的这个人员在他的这个高管的行业里头，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就是在于西方国家像是美国和英国呢，他们雇佣了这个军人，他们往往是非常高调的、非常骄傲的宣布。我说我们是美国这个老兵的最大的这个雇佣的公司，但是呢，相比之下呢，像华为这样的公司，它对这些背景呢似乎是这个躲躲闪闪、讳莫如深。那么，仅仅从这个现象的这个南华早报就说呢，这个就可能能说明一些问题。那么，您认为这个思路呢有没有道理？
应该说非常有道理。 因为华为公司的基本信息非常不透明，在这种情况下，华为高层人士的他这种情况无疑成为外界分析和了解华为的一个最重要的渠道。那么华为目前高层的人事关系确实反映了华为的真实背景，而华为公司恰恰不希望外界了解华为的真实背景，特别是他们和军方的关系。就说，而他们这些高层人士的大很多人都有非常，就是说浓厚的军方的背景，或者从军方的院校毕业，或者在军方情报部门工作过，或者是从华为出去之后直接回到了军队，所以这个情况下让人们怀疑华为和军方之间的这种关系。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很难找到特别直接的证据，所以这些容易让外界可以从中看到一些蛛丝马迹。而华为的这种辩护恰恰是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他们心虚的一种表现。对于美国来讲当然不存在这个问题，美国公司本身它是独立经营的，它没有受政府操控的这种顾虑。而且美国的军人离开军队之后，他相应的军阶级别就不存在了，企业看重的只是退伍军人个人的素质。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大公司可以高调的或者很骄傲的宣布他们是退伍军人大雇主。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我们需要知道一点，中国的军官是转业，他还保留了相应的级别，也就是说他和中共的这种关系是没有任何改变的，他只不过是从中共的军队部门到另一个中共的部门去工作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很多企业来讲，他需要对这些军官按照级别进行安置。企业首先考虑的是这个人的级别，而不是这个人的能力，是这个人的背景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怀疑，就说他这种军人背景，如果这个企业大量的军人背景的人在这个企业工作，那当然我们要怀疑他和中共军方的关系和中共政府的关系，因为这些人事关系上他们是跟中共有特殊关系的，他们是中共，就说中共的军人，中共的高级别的军官，或者是特殊的党务人员。好的，谢谢。
嗯，好的，谢谢小明。张先生，我想问一下，就是美国的这个《华尔街日报》呢，有一篇评论说，从中国的这个大疆事件可以看出，就是美国的这个无人机领域呢，已经是大大的落后。那么现在美国国会要封杀大疆的这个无人机的话呢，是给美国这些已经落后的这个产业呢，提供了一个发展的这个机会。你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是就美国的这个无人机行业呢，是为什么会落后？
刚才呢，就是说他为什么会落后呢？我们小明先生和我呢，也都是讲了很多方面的因素。总之，我认为更大的背景下呢，就是与这个大环境，和整个中美两方它整体的战略有关。其实呢，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当初因为这种大环境下的一个竞争。那么大疆得到了胜利，那这种情况下呢？现在目前国会考虑的主要是一个安全问题。那在这种安全问题情况下呢，他大概好像我记得我看了一个报道，已经军方拨款了1100万美元来对一些，比如说像什么巴黎的那个法国的 Parrot 啊，还有什么那个 GoPro 的 Karma 啊，还有 3DR 啊，这些公司给他们扶植，他们就是给让他们呢提供，就是他们进行一些。比如说沟通啊，做方案制定啊等等的，最后来支持他们的发展。而且我觉得，如果你刨去那些，就是大疆的优势，技术优势，话说回来，它主要是在应用方面的优势。那这种应用方面优势呢，并不像芯片开发这样的一个难度这么高，不可复制的。所以说呢，如果说美国这边能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一个市场环境的话，同时考虑到安全因素。这个国家，这个就是这个国土安全的因素的话，那么美国公司起来，在美国人非常具有创新性的，而且全部的高科技，它的制造业很多高精尖的制造业。那么我们原来我在美国南部的话，它实际上我发现它很多小的企业，它保留了一些非常高精尖的一些制造机械加工都在那里面。它要想过来转移到美国，甚至美国的盟国，他在做这方面的生产制造来恢复，他只是时间问题，会很快的。
嗯，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小明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事实上呢，这个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呢有一篇这个分析文章说，现在美国精英呢对中国的政府的这个看法呢是发生了巨变，而且这种巨变呢是当然是负面化，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它的影响呢是相当的广泛。那么这篇分析呢继续说，是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呢是使得美国精英和全社会对中国看法的这个负面化的这个加剧啊，促使了它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恶化。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很多的尤其是中国的一些这个这个百姓，他们认为呢，其实是因为美中之间的这个竞争，使得美国对中国的看法负面化。那么这个是不是事实？究竟是互相之间竞争的这个现象呢，还是中国政府用来竞争的这个手段，跟世界的这个做法呢是背道而驰呢？
当然，就是说，中美之间确实存在着竞争关系，但是竞争关系不是美国，特别是美国政界、美国精英对中国不满的根本原因。这么就是说，中国关键问题现在在于，如果从整体来看，中国的高科技技术领域还远远落后于美国，在这方面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但是中国确实在以很快的速度在追赶，而且中国现在是它很多的使用的一些非常不正当的方式来获得，比方说这种窃取技术或者给国有企业巨额补贴等等。当然还有一些情况，比方说中国通过一些这种收买西方的企业，这个也可以获得了很多技术，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在以一种欺骗的或者霸道的方式在夺取一些主导地位，所以这是中美之间的根本的问题。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中美之间的这种在政治制度上的这种根本对立。这个假若是另一个国家的话，比方说是英国、是法国、是德国，可能美国人就不会这么敏感。但是是中共这个制度下，它确确实实对美国人的这种生存生活方式，对美国人的价值观构成了严重的挑战的情况下，所以在这种时候，当中共的这种企业以这种速度来膨胀的时候，美国精英确确实实需要担心。这不是一个仅仅因为我们俩人都在做同样的生意，你做得好了我就做得差了，完全不是这个原因。谢谢。
嗯哼，好的，张先生，我想问您，还有就是另外有一篇卡内基基金会的一篇分析文章说，他说，美中关系呢现在发生了这个巨变，那么事实上是从过去的这个错配的全盘交易发展到现在的新型的全面的对抗，您是不是同意这个观点？
对他这个观点我基本上是同意的。刚才小明先生解释已经很清楚，我也完全同意。就是说，大家争夺老大老二也好，这种那个修昔底德陷阱也好，还是说在技术上的、经济上的竞争，不构成一个对抗的条件。美国在以前和英国也好、日本也好、欧洲也好，都有过这方面的竞争，但是呢，大家最后都能够得到一个双赢的结果，共同发展。而跟中国这边呢，它在无论是政治形态上面，还是在具体它的战略方面，他在这个整个的就是国际的关系方面、地缘政治方面呢，现在逐步的发生了全面的对抗。而这种全面对抗呢，它的原因呢，是因为中国这边呢，在2012年以来，那么他觉得说，我们现在已经足够强大，可以放弃韬光养晦，他们可以这个跟美国这边叫板了。它是这样来的，美国其实现在无论它的反应多么激烈，它只是反应而已，它只是对这种对方中国这边它的一种战略方面的一个膨胀，它做的一个我觉得是自然而然的反应。
嗯，好的，谢谢你。那么小明先生，我想问你，张先生刚才提出呢，就是美中之间，就是卡内基这篇文章所说，美中之间从这个错配的全盘交易到现在的这个新型的对抗，那么张先生意思就是说呢，现在美国做出的只是一个这个技术上的反应啊，其实并没有别的这个意思。我想问您，就是说呢，美中之间的这个全面对抗呢，您觉得可不可以持续？就仅仅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说，会不会一直这个走下去，还是会中间会有一个峰回路转的这个机会可能性呢？
假如从战术的角度考虑， 有可能双方有短暂的缓和，但从战略上来看，中美之间的这种对抗是决定了注定下去的，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这是两种制度之间的从根本上的冲突，所以这个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知道当初美国采取这种对华的这种战略，它的基本的战略方向是希望能够促和中国交往，能够促进中国政治的自由化，希望中国能够实现民主制度。但是可以这么讲，从一开始美国的这种战略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中共这种政权它是不可能发生改变的，中共这种制度它是一种刚性的制度，如果做任何的调整都会导致这个制度的崩溃，这一点中共自己非常清楚，而恰恰是美国的一些学者、美国的一些政治客们，他们过于天真了。那么由于中共加入 WTO， 利用这种国际化的这种环境获得了巨额的财富，那么现在中共政权他和在国内他这种中共政权和老百姓的这种力量对比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他更强大了，而百姓更弱了，所以中共这个政权更走向法西斯化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还在搞想搞一些什么绥靖政策，那肯定会吃了恶果的。所以现在已经是时间不多了，美国确实需要采取一个非常清醒的明白的措施，而不能再搞这种战略缓和，这其实是自欺欺人。如果说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的话，美国迟早是会吃大亏的。谢谢。
嗯哼，好的，谢谢小明。张先生，刚才小明先生说呢，美国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的这个危机。那么想问您，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他对中国政府采取的这些做法，您认为他是不是在正确的这个轨道上？那么也有分析说呢，是特朗普他开启了这个西方世界对中国政府的这个全面的真相的这个认识，您同不同意？
这个我同意。这个美国我刚刚说的自然的反应呢，它是技术的，但是它更是战略的。它这种虽然是自然，但它也是一种战略的反应。那么这种战略反应呢，我刚才说就2012年以后呢，他们中国这边它是对中国韬光养晦这样的一个有侵略性政策的反应。但是呢，在这2012年之前，也并不是说中国政府他就没有这个想法，他只是说一直把美国当作敌对，就也就是说美国的一些政客也好，学者也好，他到现在他们还这不刚刚有百名的一个政客学者给那个川普上书，说希望不要把中国当成敌人，等于他们现在的幻想呢还没有熄灭。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愈发的感到特朗普政府他的这个目前的战略是正确的，他所引发的全面的一个警惕，一个阻止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是完全正确的。
嗯，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最后呢，我来分享几位听众观众他们发表的这个评论。第一位呢是玉玺，他说呢，美国的思维就是要保护自由市场，都2019了，中共国还不履行快20年前的入市承诺，依然知识产权盗窃、补贴过剩产能、关税壁垒，美国打击这种流氓才是捍卫现在的世界经济体系。接下来一位是 FXCMC。他说呢，现在这样做也好，以前科技已经到了瓶颈，新科技全面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就可以，世界保障新科技革命的技术不被坏人使用就可以。接下来一位呢是 Christ 黄，他说呢，华为大疆是专制制度下的公司，随时可以成为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攻击的武器，所以呢，美国要禁华为，要禁大疆。接下来一位灯火西施，他说呢，美国也有技术落后于欧盟，这个欧洲、日本为什么就没有封杀他们呢？市场经济公平竞争不会遭到封杀，而中共就是在耍手段、偷窃、强制技术转让、压制工人，这个行贿受贿，不封杀你，封杀谁呢？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张寻和小明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继续讨论香港送中法案为何引发政治和社会海啸，请锁定收看，并且踊跃加入评论。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